好，我们接着哈。那个，我们说有这个在巡视这一部分我们谈过，那无所有也谈过哈。我们接着我们再看那个5、6、9、5页。若有是彼性故者，云何此会非成色之性，即非观达相啊？哈，哦。若有彼性啊，它本来就无分别。那这个无分别的话，那这个就是它就跟色自性一样啊，因为它没任何分别嘛，啊。那如果它本身它的性就是无分别性的哈，这个以且论句讲就是说，若有是彼愚钝性者，这个愚钝性者，那就跟这个色有没有差别啊？啊，云何此会非成色自性呢？即非观达相，因为它没办法观，没办法通达，因为它是实物一个哈。好，接着我们看，那若由于所缘境作家行故者，云何不谤无分别会离家行性？这个意思是怎么样？我们不是要讲说，若言无分别智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前面讲，这里面有一个四大圣论，不是我们的引那个注里面，离于真义，义即度故。就是说，我们当无分别的时候，我们是离一切分别，对不对？可是离于分别后面还有一个小分别，微小分别，就是说，我知道我现在无分别了。哎，那这个在唯识性是不是有一个道理？叫什么？哎，就是。相是唯识义，他要准备正果之前，还有一段就是他有一个类似的唯识性的体会。但其实这个都还留下什么一个不当的，就是说他的确慢慢荡除，他在去除种种分别的时候，他上留有一个模糊的以为的这种，其实还带着杂质的朦胧的这种啊，叫做唯识性。所以其实有没有真入唯识性？没有，因为这一份染污心还是有。就是说，我说无分别的时候，却有一个能分别这个无分别的，却有能分别，就是其实它本身是不是只是把粗的分别去掉，还留下一个无分别的，就一个分别心在分上。我是现在这是无分别，其实这个是不是分别，也是分别。所以他讲说，若由于所缘境作家行故者，就像说你对于真义啊，又起一个本来我们讲无分别之后，变成保留一个自己妄想，说用分别去分别无分别的义气度啊。所以换句话就是说，假如你认为你就算把很多的无分别都否定掉，偏偏留到最后有一个去分别无分别的。那这个不是又违背了什么无分别义吗？你讲无分别就无分别，为什么无分别当中还有一个小分别？即便那个是分别是很小很小，它毕竟也是分别啊。所以就不要有分别，就是有智有德，不是吗？我们现在是无智亦无德。所以我之前不是讲了这个意思，你一定在法上一定要很比较通达哈。你如果这个观念建立起来，这不是消灾免难吗？这就是趋吉避凶。因为实际上我们不可能长时间有善知识在旁边嘛。我们可能因为对法不通达，也就是说道有时候就是不通达，当然就很难去看到。有的人是懂了，但不熟。在不熟的时候，他还会迷失，就像我们现在说熟也不熟，说不熟也熟一点点啊。但至少法则你懂，那法则你懂的时候，一段时间，比如说我们休息修到最后，我怎么会烦恼？这时候因为他有知见做基础，他就会往对的地方去找答案。但有的人不是啊，他修行修到最后。他可能没烦恼，但可是他其实有执着， 但这执着产生的微小烦恼他不知道，他身为他会肯定他。所以如果你的见有的话，就会产生什么作用？你就容易去察觉，好像不符合我之前所认知的，这个境界继续下去跟我当初所学好像有点不大一样，不大我，这时候你就会往佛法那边去找答案。如果你完全没这种知见，你不知道你已经错了，你不知道你已经错了，所以一路上就一直迷失下去，是不是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好，所以这里面其实如果一个道理有了以后，你不可能有善知识，但你这一个正见，所以说像那个一教经不是吗，那个正念正见不就是你最好的善知识吗？因为它带在你旁边的，是不是？所以你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诶，我们讲无分别是怎么样的无分别，那无分别里面另有取证说有智有德，这不叫无分别啊。好啊，若如是等皆不应理，云何当知无分别会？那其实这个如果有机会去看色大圣论就更清楚了。好啊，其实意思都一样差不多。好，答：于所言尽离家行故。那我们前面不是那个家行吗？因为他是离家行哦，那离家行我们要不要作揖啊？你看我们接着来谈，我们这个马上来进一步，此所缘尽离有无相诸法真如，即此亦是离诸分别。好，所以离诸分别，你看呢、哦？我们现在，因为你现在如果在思考，你必须要活用了哈、哦。我现在一直讲在举例，因为有时候我帮你想太多，有时候你反而不会想，有帮你抉择，但你不然至少你事后你要好好听一下哈、哦，帮我吧哦。哎，经理这么说，我同意你的看法。完了，没事，对。比如说我现在讲了很多，你就你这样说还蛮有道理的。好，完了。你只是在我听的时候认同我的看法，但你没有学会抉择啊。你只是稍微熏修啦，但你还不是，就是说当我在讲你接受，离开我讲的时候你就不会分别了。好、哦。所以假如没有分别，我们有时候在讲相似法，因为你没有真实智慧，人家讲的头头是道，因为远远超过你的逻辑，你就说有道理。其实没道理你也看不到。现在你啊，就算有道理的，真的让你认为有道理，那也不是你的功夫，也不是你功夫，因为你没有学到。我们现在在谈这些东西，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谈到这里？我们在观察这个无分别。什么叫无分别？我们如果不谈这里，我们单独来讲，像怎么叫无分别？我们自己多了一个自己的空间，自己去想一下。什么叫无分别？因为这样你才能，你以你所理解来，不要先直接就跳下文啊。你想，瑜伽师弟论讲的还蛮有道理的，鬼话当然有道理啊，还要你说，他当然有道理啊。不是、啊、你自己跳开来，不要光看的时候有道理，是你自己在，怎么叫无分别？什么叫无分别？我们要看到分别的升起原理在哪里。我们要讲无分别，我们讲那什么叫分别哦？那分别的因缘不具足的时候，我怎么分别？当然，我们要讲有个相，我们前面讲相名嘛，对不对？分别嘛，那分别缘哪里？缘诸相，然后施设名嘛。但如果你发觉这个相是因缘合，没有实法，名根本就是虚假假立的，那分别呢？分别是一直妄想性起来的，因为实质法谁分谁别啊。所以当我们讲他说那谁在肯定无分别，那这个无分别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体证到，像比如说刚才讲说，如果我证得无分别，难道我不能讲我证得无分别吗？我们现在不是从一个道理一直衍生，我们要反问了、啊、问了、啊，难道我不能说我证得无分别吗？我有我证得，就是我还是能抉择它，我还是能分别这个无分别境嘛，对不对？能不能？ 那不然这样，那阿罗汉证果的时候，他怎么知道自知不受后有犯行已立？他怎么会知道这个？那如果能知的话，那就有分别啊；啊，不知的话，那就像石头一样啊。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应该要如实知道，说那个分别是一种什么？所谓的无分别，一定是无分别以什么遍计执，以染依它里面的遍计执性的理自信，离开自信执的，这叫无分别。所以他这时候的无分别，会不会另生起一个有认知的能所心，能所心去分别的？那这种能所心本身是妄分别嘛？我们不是讲说那个依他起叫做虚妄分别嘛？是不是？那这种什么叫虚妄？就是夹杂遍计执，不是吗？所以当我们如果要讲分别的时候，我讲我正出国、二国、三国、四国，一定是就即灭义来谈的，绝对不是有所得的。当我讲无分别的时候，一定是实无分别。那现在假名安立，以后得智说，这别紧。但实质上有没有能所相？没有。是。所以当我讲我跟讲我无我，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因为我不以自信，以遍计执相应的这种分别。所以我们要讲说，当我们证得的时候，能不能说？可以说啊，怎么会不能说？所以阿含经讲，不是有一个那个名字我又忘了，因为我的记忆力不是很好。他呢修到最后，他说我有六种清净。那讲完的时候，我说他不狂，他如实说。你说哎呀有所得，人家是不垢不净的，你有说六种清净，六种离欲，那你一定有问题。人家佛说不是，他如实说。因为他这样的境界的确有六种功德。那为什么能说？他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本身不会懒惰。好，那我们现在比如说那虚身不是吗？证阿罗汉以后，他会不会讲说哎呀我来偷盗的？他绝对说证阿罗汉啊，无偷能偷，我没过失。就他不是啊，他证阿罗汉以后才会跟佛说哎呀我其实是来偷的，我在这里忏悔。他还是如实分别的，他也知道什么叫偷，什么叫偷。那现在他有没有偷信？没有。但之前有没有偷因缘？有。甚至就是这样，都是很如实相应的。就是它是智慧，而不是一种我们现在有时候谈佛法，谈到很多境界，谈到这连现实法都不相应，连世间法都不相应，弄到最后大家混乱世间，人天眼目啊，人天眼目啊。第一个甚深道理不懂，连世间法都混淆，那做人的道理都乱掉了，那不是整个人天眼目都乱掉了。因为人天不一定有圣者眼，但人天至少有人天眼啊，那你们一讲就乱掉了，是不是？好，这个道理。所以你看他就此所言尽离有无相之真诸法真如，即此亦是离诸分别。好，我们看有先势力所引发故，虽离加行，没有加行哦，因为什么？他要加行造作。像比如说我们到最后不是我们九心住不是这样，到最后专注一气，到最后是怎么样？等持。我们到最后极尽最极极尽专注一气的时候已经专注一气了哦。但为什么这时候不讲等持？因为他还有功用行。到了等持的时候，在这个位置上他无功用行，有功用行他还在造作啊，他还在造作。所以虽然很熟，但还是什么彼此相隔。因为没有彼此相隔，我何必造作？好，所以这样我功夫好到什么？好到我都忘了功夫，我随心想起什么功夫就功夫，那这样才算嘛。我还记待会用哪一招，那么光想这个就是有时间差别的，是不是？他现在没这个想法，直接就相应，随心所现，不加作用。就像镜子，任何进来镜子说好吧照你了，照一半你太胖了， 减少一点，但镜子没这么分别啊，它是该如何反应就如何反应的，不是吗？是不是？所以你看，它是到最后，它是虽离家行，若以真如等持相应妙慧生死，于所言相能现造取，以所言相能现造取，造取。那这样是不是能有啊？有没有能所啊？有没有能所？不要，能所没过失的。但问题是，能所止才有过失的。好，所以再重要，最重要是你值不值啊？所以在我们来讲说，像他们有一个讲法哈。这个讲法当然我大体上也可以接受他这个方便说啦。这个在一切论记讲说，依中边论出文义啊，地前是除相分，次除见分，入以出地。就是说之前啊，另外一切论又讲说，忍未作无相观，是第一法，第一法作无生观。我们现在听听就可以了齁。由无相观故，离以相分；由离见分故，作无生观。啊，是故出地以上，唯有自体分。啊，就是说他会离上，相分开始，离见分，对不对？可是我在每次在讲这个时候，我都会有另外一个态度谈，就是说离相分、见分也没了，为什么？它是相依的东西啊。这个没有一个单独叫相分的东西，离相分就是因为这是两个法，离开左边不会有右边的，见分相分是两个撑起来的东西啊，那不会说你说那生生一定死啊，死一定生啊，这个东西是此生彼生的东西。好，道理是如此，但认知上容许这样，先像唯识也是啊，先观外跟观境，然后观心。过程上隐身的时候是如此，但在认知上啊，就是说我先除相分，其实我除相分的时候，我这时候除相分见分，当然应该我除相分应该见分也除，但我现在除相分是方便讲除相分，其实是往细的走，你这个听懂吗？换句话说，当我讲除相分有没有真除相分还不彻底，但以除相分为先，当作修行次第而入，我这是我的看法。因为如果你真除相分，一定见分也没，因为没有单一个见在那里晃的啊。再说我们先除相分是在以修行上先除相分，但除相分我还要除见分，其实当你在除相分的时候，一旦真除相分就不用除见分，只是在修行过程上先除出相分，然后在入观见分的时候，这时候才到彻底的时候，能所才美了，这才是正果。这是我的看法，你们参考看看。因为如果硬要把它分先后的话，那它彼此的那种相依性的法会动摇，是不是？所以我讲说先除相分，这个除应该是初部分的除，这时候因为它还有见分嘛，但我总是必须要逐步调柔啊，所以逐步调柔身先观，就像我们在观的时候，观外身观内身，观内身观外身，其实观到最后还不都是无自性相依起的，但观的过程是不是有次第上来？有啊，你如果观身不可得，我们不是讲说大圣的四念处是不是身受心法？你有观，如果观到身法无自性的话，那岂不就全部都无自性了？为什么？我们跟连在一块的。但为什么还要身受心法？当然逐步从粗到细嘛。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你可以方便说先除相分，后除见分。但其实应该这是一个修行上的条罗顺序，深浅次序，那个浅深次第，到真正相分的处是怎么样？见分相分同时明的时候，入出地，这就是见分相分，这时候才可以严格讲相分处。这是我的看法。因为很多唯识会谈到说先除相分吧， 但我这是我的看法啦，当然如果有不同意见也可以提提啊，也可以提提。但我是觉得应该就是依这个道理，所以跟我们观身受心法的原理都一样啊。我们观若以大圣来讲，观身不可得，观受不可得，观心不可得，观法不可得。那其实如果光一个不可得，也到时候也到最后就不可得了，那叫法性相依的嘛。那为什么还要这样观？因为逐步调柔。所以在法当中，虽然一个道理都是法空，但在修正法空的时候，并不是你证一个法空，所有法空都让你证得，不是如此吗？一样的道理。所以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知道不要取着，但不要取着的时候，其实有，因为我们这样讲说，那这样是不是有？那他说能现造取。这个造取其实方便讲的，就那你我们讲说，那这造取是不是分别心？这只要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我们一般来习惯来讲，要么无分别就是完全遮断，要么有分别就是染入分别。其实不是，是智慧相应。你看他讲说，若以真如等持相应妙慧生死，真如等持的时候，就其实坏的是什么？坏的就是那个变计值而已啊。所以有没有，你看转世成智，灭的事又没智啊，所以有没有那种之后在描述上的能，就像我们证的根本智的时候是什么？根本智的事是缘以道断，心行出灭，但出来的时候就开始什么样，有厚德的时候就方便说什么，方当初我所体证。这时候就是既不离开根本智，但已经开始依世俗法安立他的造取相。其实他真正造取的时候，是不是以敏足能所为感应嘛，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他的造取是以这个离染来为造取，而不是我们众生里面以能所这个执着来造取。那我们虽无能所，而实质上得智慧，因为你不能说他没造取，没造取那时候修行能变成完全完空掉了。也就是说修行到最后所谓的无分别，就像前面讲，就是没智慧了，就像设法，不是这个意思的。但这个造取是不是又像凡夫的能所？不是，因为他刚好是泯除能所二空所显的。那当然是怎么样，他如实知见一切法无自性。所以你看在佛陀当时，我们就用这个例子来比喻啊，也用那些，你看佛陀当初在说法当中，有人就在佛的一次对谈当中证果。我常模拟说，那我们会不会讲佛，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像小孩子讲切到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话，小孩子就暂停的意思啊，等一下我打坐，正果了没有啊？当初会解脱阿罗汉就是要这样，身心在一个快速时间里面，身心泥静下来，一部散乱心如实相应法就正果了。就在对谈当中，极短暂的心的安定就能，为什么为了安定？因为心安住法不是就安定了吗？所以他有没有一定要说暂停下来思维？不是，因为这是什么？刚才我们前面不是在讲吗？这是体证的问题，这不是你落入世间法一步一步去荡阻的这样的一个有为造作的东西。众生当然依随个人的根性烦恼会有逐步对治的，但真正体会，我们不是讲说是渐还是顿？像楞伽经里面啊，也可以讲渐，也可以讲顿。渐是在过程，顿的时候完成是当下顿的，好，当下顿的。但这个顿的因缘要成熟，就是渐的过程的嘛。所以既渐且顿。但那你真正证得的时候，有没有那个？就像你数学哈，教到最后有点懂，那一定是还没懂嘛。懂的时候是我正在懂啊，懂完了，会不会这样吗？不会啊。我们数学本来会不会算，那在会的时候一定是不懂，懂的时候一定是当下懂，不会说现在老师教完然后开始懂懂，就像写字懂懂懂懂写完懂完了，不会啊，懂就懂啦、啊、所以说是顿的， 啊，像你有没有慢慢醒来？哎，对不起，现在醒一半，另外眼睛一直亮，另外对不起，你等我一下，另外一半还没醒来。你都会讲话了，还没醒吗？啊，我还没醒，其实是醒来，只是不先一样那个而已啊。否则的话，就是醒就醒了，是不是？所以在修的过程当中，里面它是直下的，它有这么一个从这个认知里面啊，它突然知道它的颠倒性的时候，就顿超上来，是不是？那只是众生的根性，它必须要慢慢成熟，才有这个过程里面。所以不否定过程，但真正体证的时候有没有这种东西？因为它根本没有实质法，它就是愚痴无明而已啊。你要说，哎呦，这个无明多厚，那我就慢慢磨，慢慢磨，哎呦，磨到剩下几公分，哎，这个其实都是往往用世间见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嗯。所以我们在体证的时候，并不是完全无知，而这个知却不是用众生的，像以他的体会当中离一切的变离正变寂执的这个离对依他的染污造成的变寂执，他是以这个来成为叫做无分别，对不对？所以无分别一定要从这个体会来这个讲。所以你看啊，当我们起无分别的时候，何妨你了了分明？绝对不是无分别的时候，他是言语道断心行出昧，是因为所有让他能攀岩造作的法，他突然了然清楚说无可得，所以他是不是智慧明朗出来的东西？他是不是能造取？能啊，但这个造取不能用那种带着颠倒性的造取，因为言语是什么？都是带着颠倒性的，是不是？众生在入根本智之前的那个原语都是带颠倒性，出了根本智这个语言就才开始变成是方便施舍的。所以他这样在我们还在凡夫位的时候，我们的语言是不是代表对相的执着？都是嘛。所以他化解就是当相不可得的时候，语言的施舍也无从施舍的时候，原语道断心行出灭。那这个心行出灭是那个造作无名造作的变寂执性停了，而不是说真的无分别智的时候刹那如石头，嗯，然后再出来，那这叫麻烦了，是不是？所以说入定的时候是在冰起来，不是。所以整个佛法不管在修正定修到最后，它一定是以对治烦恼，烦恼止息为根本，而不是说暂时某个境让我的心冰冻起来，不是这样。所以即便心行处灭的人，他是不是还是有一个朗照性？但这个朗照性一定是离什么变寂止的啊，因为他的心行处灭原语，那个原语行不行嘛？因为原语行是众生在还没入心行处灭的时候，他的原语行一定是跟染入相应的嘛。这时候他化解不可持取啊，所以所有语言道都不能动啊，因为他正观的时候啊，等他出的时候可以。现在他正观的时候，他所有要造作的东西化解，无因缘可生。就是那一份染着性，那个从这个误解产生后续误解的那个误解都没有了，所以他后面所有连环的造作都不可能生了。所以缘已道断，心行出灭。这绝对不是单一味的遮遣出来的，而是实际上以智慧朗照产生出来，所以他有你看他叫以所缘相能现造取，是不是这个道理？好，我们看，是故此慧名无分别。如是以说真实一分觉者，有五因缘啊。这个我们家前面我们谈到几种品嘛，几个啊，现在讲威力品啊。那如是以说真实一分觉者，有五因缘当知菩萨所有威德不可思议啊。这个就从另外一个面来谈的了哈，已经又从另外一个面了。何等为五？一者，菩萨所有威德超过一切寻思禁锢啊。那寻思禁锢是因为你有为造作，有为造作就是说等于是我们讲说寻思是还有一个，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啊， 我们再怎么聪明啊，讲的再如理，是不是有轨迹？像我现在讲，是不是有我的逻辑？有啊。那这个逻辑，正果的人他是施舍。好，这里面很有意思哦。我们随我们的知见清净，我们知道一切造作是方便。那如果不是真实智慧的话，我们就算有逻辑，是不是有一定的痕迹在执着？这就是寻思了。为什么？一定会要有所平依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如果生真正通达，这个智慧是怎么样？它是随因缘显现，随因缘施舍。但我们一般人在思维的时候，就算你已经很通达，往往有一定的理路。那这个理路你可以慢慢亲近，可以，但实际上总会留下痕迹。好，留下痕迹，为什么？你有法执。所以这个东西，你会发觉你还是有一所平依，你有一定的逻辑思维，你有一定的方向。好，那你可以在这里慢慢让它亲近，你的思想越来越开通，越自在，越能展现不同义理，可以。但在我们还在过程当中，即我们免不了都会有什么一个思维的痕迹，法执，是不是？就会有一个寻思过程。菩萨所有威德啊，这个威德啊，他第一个他的智慧超过这个，他的威德也不是透过我们这样寻思去理解的，因为他是不落痕迹的。那我们现在有痕迹，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功德也是在这个痕迹里面被归现出来了。但菩萨怎么呢？菩萨本身不受法之约束啊。当然这个要讲到什么果位的菩萨，我们这里就单独就讲菩萨好了，或者不同菩萨还有不同菩萨的功德。但如果以大菩萨来讲，他的威德为什么超过我们一切寻思？因为他不落痕迹。像我们因为思维有痕迹，所以我们的果报功德一定有痕迹。有痕迹就是有相，有相有生灭，所以变成有限度。好，所以这个道理不是我们讲说我们的功德多大，就看到你的界限在哪里嘛。好，之前不是讲吗？这个空间多大，大到墙壁嘛。它大到你哪里直，到哪里直，你的自由空间就到哪里就停了嘛。有痕迹的时候就是产生障碍的地方嘛，有执着的地方你的功德量就到那里嘛。所以同样布施一块钱，有的人功德很大，有的人功德很小。为什么？因为你那一块钱就被那一块钱绑住了，你的执着让他功德缩小。好，看菩萨所有威德超过一切寻思境。二者，菩萨所有威德世间疲喻不能得故，其实意思一样啊。疲喻就是可以相似空达的，可是找不到可以衡量的。好，这之前我们不是谈到了，你了解法理的时候会产生什么道理？你用语言很难表达你要说的。像我们这种没有证道的人哦，根本都还是愚痴的，都慢慢感觉，语言真难说。好，讲到这个口沫横飞，好像没有。很喘，那多的只是一个悲心，看你能不能懂啊，懂可以讲完，还是不容易懂，因为连自己都这样的话，就好像还是不究竟，怎么讲都无法表达那个意思，都会有这种意思，所以我们都想尽办法用说皮语皮语皮语皮语，可是皮语来皮语去，只能说皮语久了还免不了，还是落入那个皮语的执着。所以有时候皮一完了还要把皮一挡拿掉，是不是？但其实世间皮一不可得，因为你没办法找到一个相通的类似的东西，好，很难安立它。所以这里的佛法难学，就是自己学的，因为我们即便用皮一根本就找不到相应的东西。好，那所以说以我们来讲，当然只好从我们相应的地方下手嘛，我们能理解的地方下手。可是我往往当我讲理解的时候，就出什么问题啊？你又用你的习惯来理解它了。那不用你能感受的东西，你又下不了手；用你感受到的，你就用你的串习习惯去解它，是不是就这样？那所以就 啊，到底怎么样？我们讲了那边呢，到啊，师父你讲这么多，我不知道啦，到底怎么样了？啊，我刚才就是在讲到底怎么样啊。可是你这样我听不懂啊，到底怎么样？他巴不得我马上把它现出来，就是这样啦。他说我要是能这样现，我还会讲那么多。他如果能现，我也现了啊。第一个是他能现我现，还有就是就算我也不能现啊，啊，所以我只能用比喻啊。所以说，那为什么讲到最后我都不容易体会？因为这个东西老实讲，他说这样讲我还是不懂。我说已经超过我们拿的课本讲的更多了啦。我们课本这样直接看都还很少，你再讲也如此而已啊。哎呀，因为他有些东西是配合你的心的啦。配合你的心去跟他相应的，这个相应就是说他叫你这样观，你这样观，道理让你得到一个原则，那你试着用你才能体会的。你要是不这样，你光用你的妄想心，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如理思维，你怎么会得到答案？是不是？好，再看三者，菩萨所有威德，唯细数善魔淫心故啊！啊，细数善魔淫心故啊！他只有善，为什么？因为他的魔淫心，他的心是跟他真如相应的啊。所以我们最近谈说，修行人到最后一定会有一个特质出来。我们世间人一定会，我们讲说执心嘛，对不对？啊，我们在讲课的时候，执心，执心执哪里？所有的执心，根本世间人再怎么坦率都坦率不来执心，因为还是不离开你的习性。那唯一的最大的执心在哪里？相应实相。所以会产生什么现象？当一个人不断依着法修行的时候，心会自然直。而这个直不是故意取直，我这个人向来很刚正，你这个刚正一定不是怎么直，就是我刚正，你要顺我的刚正，否则我就跟你计较。对，为什么有我？所以世间人再怎么刚正，其实还是站在自己的价值里面。真正的直心一定是以实相相应的。那所以说反过来，当一个人慢慢经常依着佛法，因为他是就近标准，所以当一个人知道他化解直直在哪，不是幼稚的表现自己很直的直，而是说实际上无从歪曲。 对，一切法平等，怎么歪曲啊？所以你会讲说，修行人他久了以后，他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现象？他的心会越来越直。只要你的方法对，你的心会跟善相应，这个感应是必然如此的。你的心会率直，是不是如此？因为以法清净相应，因为他不会有另外造作让你有所偏颇，而且是最彻底的正直，其心正直。不是阿含经说的，原如来功德，其心正直，是不是这个道理？好，是者，菩萨所有威德，以不定地心一向不同分故。当然，这里面就叫果上菩萨嘛，哈，就是他不会不定地的意思是什么？是散乱意嘛？其实，如果我们要讲的话，这一种菩萨应该是八地的，因为八地就出入定都很一的，它常是无功用无相相应的，这个时候就是完全没有定外定内的问题的。所以如果要谈这个究竟的话，菩萨这个菩萨，因为这个菩萨的词比较宽了啊，他没有说定在菩萨。如果我们要讲说恒出入定一的话，是什么？八地啊，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啊？五者，菩萨所有威德，一向细数定地心故啊！啊，那当然，这个我们如果方便来讲，就它不散乱，菩萨的功德不随着造作散乱相应，这种染物相应啊！啊，所以从一开始，当然要究竟能出入定恒一是八地，看从你看初地菩萨以上，诸地菩萨以上，他们是不是怎样？他们一定不会。他们就算说不在定地，也不像我们这样散乱了， 是不是？像我们现在，我们有没有入定？没有吧？但你也不会像幼稚园小孩子那么躁动啊，是啊，我们现在是没入定啊，但却有没有像一般人这样躁动啊？就是这个意思吧。夫子于大圣中有十法行，能令菩萨成熟有情。嗯，有十法行，这是菩萨的法哦。好，这个菩萨法我们要看它到底是有哪些特质，这个跟声闻法有点不大一样，但你要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啊。何等为十？为与大圣相应菩萨藏色契经等法。菩萨藏的道理啊，能怎么样？书持供养会施于他，所以很重视什么经典的读诵、哦、这些道理。所以大圣法里面，这是大圣特别强调在经典的什么读诵书写、哎、为什么他在熏修这个法义。再过来讲说啊，所以我们是不是菩萨？这菩萨十法哦。所以我们下次呢，你是菩萨吗？是，那说法。说法，嗯，对，要逼着你说法，嗯。为什么？因为这是菩萨十法，嗯。若他正说恭敬听闻，别人正说恭敬听闻，或自完读，好、哦，或复领受，受以广音而为奉诵。就是说你应该听完了转缓护心息，就跟像诵戒一样，不是吗？半夜诵，我们经常诵，以便于对法身意持，要能这样好。而复为他广说开示，再过来，这次都是前加行的。完了以后，这个前面比较还是渐至，应该是我们讲资粮位的啦，嗯，慢慢累积，然后准备怎么样？独处空闲，思量观察。哎，你看哦，前头因果关系的哦，随路修相，思维后面的如理思维，法随法行，中间所有的福德行就包含在这里面，不断的以佛以法相应，引导众生，既是自利利他，自己广为读诵讲说。那讲说完了，思量。所以你不知道讲说的意义了吧？那我又不懂，你懂了就不用后面那一段的了，你知道吧？懂了那不是就随路修香了吗？不是，讲众生铁定会，嗯，你就放心吧，哪会不会的、嗯？那所以我可以乱讲吗？那是你的罪过，跟我无关。当然是如实了解，那怎么样去理解说？从说当中看到自己的不足，是不是如此？所以我们这里面啊，说法不随便。所以我们要讲说，佛教的东西啊，避免大家纯粹只是在什么宗教信仰上。我觉得我现在一直在提倡这一点啊，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谈，但谈不出一个对现实的抉择智慧，这样佛法早晚会衰掉的。会衰败掉，为什么？它完全是就像我们之前讲啊，我们到了佛门就进入佛门的幻想中啊，就在自我催眠，好像在吸那个什么，我们吸什么毒啊？摇头丸。嗯，大家就集合到佛寺庙啊，摇一摇出来，然后就重新面对烦恼，是吧？有点像摇头丸了、啊。你看，现在修学修到最后变成四摇头丸，就进入佛门的那种法的幻想里面哦，啊，自我催眠满足一下，那出来根本对烦恼没对治，其实整个佛法就是这样。但从说法当中训练你的抉择，所以这个说法为什么就是帮助你实用，从你的现实经验里面，从你对法的理解，增长你真实的智慧。这时候以这种真实智慧，第一个在揣摩当中看到，有时候我们说法最容易感觉说，嗯，怪怪的，好像不通，自己心虚。好、哦，就是说道理可以说，现实例子举不出来，那一定什么？只要落不下，我不是上次讲说中阴郁。 你要能说中，一定会有因喻，就是原因理由，再过来一件现实当中找到比喻，就是例子证明。既能找出理论上的原因，同时在现实当中找到实证，这时候你的中所立的结论才是有效的，否则你光只是这样谈没用。那这个所以说变成从你的很多的经验，从很多理论里面，你碰到的是一个活智慧，是一个能抉择的，能用的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也是不是应该从理解佛法当中试着去抉择，去引导，从这边看到自己的不足。这难免在我们还不是真正通达的时候会不会有过失，我刚才讲过一定会有。那这个怎么办？时时忏悔咯，时时学。你不这样历练，你的法理也很难通达。虽然有些不通达，但对一般众生还是一分，就像我们现在，只要我们还没真实证得，我们的说法不能像佛菩萨这样通达，但还是多少可能利益。就像我们父母没有证果，但父母其实也对我们有某方面教育的功能，一样的道理啊。虽然他不能引导我们出离，但毕竟他照顾我们，让我们建立的世间的起码的智慧，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生活的智能，这些这就是功德。那我们刚才写的时候也是如此，也是用这样的方式逐步而成就的，是用这种方式的啊。所以当你能受以广因而为诵为奉诵，而复为他广说开示，完了以后呢，独处空闲思量观察，到最后随入修相，法随法行。好，所以你看前面里面从闻思过程里面又开展了很多菩萨当行的法，然后到最后入是吧，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其实很多东西是相互的啦，你在修如理思维，是不是也可以继续听闻正法？听闻正法是不是也可以什么法随法行，法随法行当中继续如理思维，如理思维再请教善知识，不断调整，是不是如此？看似次第如此，其实真正活用的时候，根本是不断在增上的，各方面都不断增上。问：如是十种法行，岂是能生广大福德道？答：一切。所以包括你所做的一切维系的地方啊，你现在是书持供养啊，为什么他能成一切的广大福德道啊？这个我们希望大家慢慢也能知道原理，什么叫福德，为什么书写这些，因为从他的缘起的道里面看到他的福德意在哪里。比如说我们现在从跟人家讲说，这个讲说我们不是前面这三字性讲完了，我们也知道了，其实整个法的功能在哪里？帮助你觉察到真相。所以当我能随顺解说，乃至我自己书写，能在开展这份智慧，因为所有的因果是不是相互连接，我自己修学，只要我自己慢慢通达，是不是我未来成就别人，让众生通达的能力更强？所以这个因跟果是不是连在一块？好，我令众生从以自身智慧远离自己的颠倒妄想，是不是就是我的广大福德？你像一个人，让人家一个人执着这个东西是好，我跟他讲有毒，功德多大？我们台湾不是出现那个什么那个塑胶那个什么东西啊，塑化剂，塑化剂。这么一个检验人员赶紧去追，这么一句话，你省多少过失，你知道吧？这已经经过多少年哦？就这么一个人所做的功德利益多少人？你要知道，我以前看到一个医疗的那个书啊，那个是我叔家哥哥他们做那个疾病管制的时候，他有一些书我看一下。他说，曾经因为那时候天花在流行的时候，我们是因为信息不通啦，其实很多地方都是死几百万人的那种的，好几十万，因为他们在查说天花怎么流传，那只要空气流动的地方哈，他会化解，就是说这个有天花，怎么隔壁没有啊？另外一间那么远的有，因为他就后来用烟呐、 烟烧，看那个风流到哪里就窜到哪里。哦，所以说这样有时候一流传根本以当就不知道方法的话，就一扩展就整个村只好让它自生自灭。他们之前是什么，就那个村啊有天花就封锁起来，不让人家进入，也不让人家出来，让他怎么样能救，其实在某一就让他从此就没了嘛。因为没办法防啊，没办法防，就是至少把它封锁起来，让它到最后就是至少防它再扩展。那后来就是有几个科学家，他们就找出怎么对治这种流传。那预估啊，光他们这个方法成立啊，至少度6000万人。你看没做什么事，6000万人就是免于天花的传染，这不是功德吗？所以一个法，当我们众生是念念当中造诸多恶业，因为是自己迷惑自己。那我跟你点的一个觉悟，就像一个方法，可以让你念念当中与觉相应，是不是念念当中生广大福德？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原理，才能珍惜这个东西，是不是？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此。哎，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阿弥陀佛。